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神在人堕落之后就想出一个救人的办法，或者不是说神在人堕落之后，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在有事以前他都计划好。不过我们从人来看，是人堕落以后他就计划了，那么计划有拣选亚伯拉罕，但是神的带领也很奇怪，在神拣选亚伯拉罕以后，这个族通通离开了神应许要给他们的土地。这我们也就再提醒一下各位，圣经里面这点一定要很属灵的来看，就是神给人的土地，就是以色列那块圣地，以及神拣选的百姓圣民，就是以色列人，通通都是象征性的。好，说那块土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没有错，因为圣经这样讲，但我们也都知道那块地并没有流奶也没有流蜜，那块地其实一点都不肥沃。你不要稀奇，有的时候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人说，哎呀，圣经写错了，说那里那么好，其实一点都不好，就被定为异端，这是很定他异端不恰当，他这样问也不恰当。因为实在我们承认巴勒斯坦那块地就肥沃，没有很肥沃，但是神的话一定不会是虚假的，神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那块地会多肥沃，而是那块地上的人如果信靠神，神会给他们极大的祝福。也就是当我们在甚至越是贫穷弱小的时候，越去依靠上帝，就跟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讲，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不是说贫穷本身是好事，而是在我们在贫穷可怜生不出孩子土地贫瘠时候，比较容易依靠上帝，那就是比较容易不骄傲，那就是蒙福之道。那么以色列那块地不是什么好地，就让以色列人学习更依靠上帝，用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的家庭、你的相貌、你的聪明不过是寡妇的两个小钱，你就更多放在主的手里，主就用这两个小钱成就更伟大的事，比两袋金子还要伟大。那么以色列这个民族也是一样，今天很多人会说犹太人很优秀很优秀，可是犹太人的优秀应该是18世纪以后或者17世纪以后才有的，犹太人在圣经里面一直到差不多17世纪没有什么优秀，没有什么特别会读书啊聪明，事实上圣经不断说以色列人就是顽梗悖逆，很笨很愚蠢的。然后我们当中你念历史你应该也有点印象，就是我们在念西洋历史的时候，希伯来文明根本几乎占不到一页教科书，希伯来文明以色列犹太的文明比起巴比伦比起希腊比起罗马比起埃及根本不足看，他们的建筑没有什么狮身人面像，没有什么这些很埃及的那些金字塔，那个希腊的哲学啊希腊的艺术啊差太远了，很烂的。可是你弱小微小越去依靠上帝，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并不是神不要拣选聪明的，而是没有聪明的，而是愚拙的比较容易谦卑下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弱小愚拙也很好，使我们谦卑依靠上帝， 如果因此就富足强大，千万不要在富足强大中骄傲，也不是为了要强大我们才谦卑，而是的确看到自己是无能的。所以以色列的弱小，这个民族的弱小、愚蠢、顽梗和那个土地的贫瘠，都也反射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务必要求圣灵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弱小、贫穷、可怜的，我们没有什么好。若是我们不断依靠上帝，神把他的丰富的荣美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更不要自大，因为晓得这是神的恩典。而以色列人到了埃及，神并没有忘记这个民族，神看起来神拣选以色列人，神拣选以色列人击打了埃及人，神拣选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看起来都是不公平，好像偏爱以色列。可是我刚刚讲的这些，如果各位把它更多的了解，就会说实在神不偏待人。给以色列人拣选以色列成为选民，其实你在罗马书、加拉太书也都看到，以色列人并不是他们比较聪明被拣选，也不是比较漂亮被拣选，他们就是很平凡。以色列人就外形的漂亮，应该不如 Anglo-Saxon， 也不如日耳曼民族。以色列人就文明上也不如那个巴比伦、埃及这些。以色列人就这一两个世纪才比较显出他们的聪明，可是就算显出他们聪明，他们还是很愚蠢。他们越聪明，越在艺术、文学、科学上有发展。犹太人是这样，他们远离上帝越多。就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反对科学、文明、文化的进展，但是人如果因此骄傲，如果因此低视上帝、高举自己，那其实都是带来灭亡的。我们也不是为了要自己强大而装出很可怜的样子欺骗上帝，没有，我们的确被圣灵光照。好，以色列在埃及受苦有这个含义，就是神拣选了一个做奴隶的民族，然后把那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埃及消灭掉，没有消灭，也给他们很重的打击。这一点甚至是整个历史上的一个要写照，就是你在启示录也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写末世的东西的时候都常常讲到说埃及的十个灾，好像神在启示录讲的有些灾在埃及出现过，就是埃及常常被形容成一个你强大因此就自大，自大因此就被神击打。那么以色列人微小，人看不起，但是依靠上帝，神就恩待。这个原则任何一个时候都是。那但是你在看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以色列人不可以骄傲，因为你也可以看到从摩西的生命里，你清楚看到一件事，就是以色列没有什么可夸的，他们是奴隶，然后埃及人当然也不好，要杀掉他们。好，在这个很危难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被杀掉了，你说摩西怎么样？摩西你看哈，出埃及记第二章有一个利未人家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然后就把他丢在尼罗河里。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悉啊，斯蒂凡讲过，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个希伯来书也讲过，都有用一个观念，大概你很少想到。各位我问你，那时候埃及人下命令男婴都要丢在尼罗河里淹死，这我想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做母亲做父亲的，你怀孕生了说要丢在西子湾，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丢。那么但是可能命令很重，你不丢的话可能全家要杀，所以可能有些要丢了，所以不想丢摩西很正常。可是也很奇怪，希伯来书讲，应该斯蒂凡也讲，他们不丢摩西的理由是 见他俊美。换句话说，如果那个小孩长得像我一样，就丢掉了。这圣经讲的见他俊美，我之所以提这么小的一件事，就是啊，任何事，包括一个漂亮的孩子，相反的也可能，一个很丑的小孩，见他缺手缺脚，他父母就同情他，也可能。就是每件事都可以引起我们正面的反应，有信心。因为希伯来书说是因着信，我以前看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我很看不下去，因为明明是因着漂亮怎么叫因着信嘛？那我后来想，就是可能因着他的漂亮也产生对神的信心就不丢，但这信心也不久了，只有三个月以后还是丢了。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特别用了这个字，摩西被丢弃，就是父母有信心，可能多少也有一点，不是太多，父母的爱，但是在压力之下只存了三个月，后来还是把它丢了。斯蒂凡尤其在强调丢这个字，就斯蒂凡在强调以色列人始终是不善良，始终是拒绝上帝仆人的。摩西是被自己父母丢弃的，后来呢？后来是被自己同胞丢弃，后来呢？后来是斯蒂凡讲，耶稣是被犹太人丢弃。就是再一次我们看到这选民是很烂的，素质很差的，很卑鄙的，不高贵的。我说这话就提醒各位，我们也是，我们并不是很优秀的、很高贵的、很善良，这世界上没有，你越以为自己好你就越不是。而神拣选了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可耻的人。你在就是斯蒂凡在讲，就是摩西被自己的父母是丢弃，有信心爱他只爱了三个月，后来就丢弃了。那这也是在出埃及记表现出来一件事，你不要以为埃及人都是坏人，对，埃及人不认识主，可是出埃及记就表现第一个，摩西不断的被女人救，很多的以色列人是被那两个出生收生婆救的，然后摩西可以说是被埃及公主救活，整个的保护都是。然后摩西被拒绝，一开始还不是埃及人拒绝，是他的同胞拒绝他，那是很伤心的一件事，他同胞很下流很奴性的一件事，欺负自己的同胞，被摩西拯救，然后后来还来威胁摩西，就是摩西的同胞是非常下流非常糟糕，摩西一辈子都是这样，一辈子，后来他也是等于说被自己的同胞吓到了，赶到逃到米甸旷野，他是被谁接待的？米甸的祭司。他自己的同胞不爱他，这个现象在以色列历史上一直发生。斯蒂凡讲的那篇倒也在讲这个，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耶稣基督是被自己的同胞、自己的门徒拒绝的。各位，我之所以提这件事，就是再一次借着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仇敌或者上帝的仇敌，很多时候神也借着他们给我们很多帮助。埃及人给摩西很多帮助，包括学问，包括抚养他长大，而我们自己的同胞常常给我们很多的伤害。各位，很多的传道人也觉得最大的伤害就是来自教会。耶稣也讲过，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我提这些事情都是要提醒各位，我们不能够骄傲，也不能够自大，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能够。尤其我们讲因信称义，讲我们凭着恩典，就常常被提醒啊，我们是就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的确是愚拙弱小的。你不要觉得你很优秀，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要觉得你很优秀。如果神在你身上真是有很多很优秀的作为，那也感谢主，荣耀归给主。这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摩西在蒙召的时候，一个问题，这本来也不是我们在这么紧密的课程中要多讲的，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很不希望我上的课，你们可以在什么祈祷本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天全天只有8个钟头，要讲整个旧约圣经，就把祈祷本里面每一个导论来读一下，这神学是什么什么，这没什么意思。你们都可以找得到，我还是喜欢带大家读那个经文，那就是讲一下重点，然后有些地方细一点解释一下，让我们看到里面有趣的地方。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或者有趣或者奇怪的地方在哪里？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出埃及记四章就是从第二章开始，神就呼召了摩西。那么神从第三章开始，神呼召摩西，摩西举出很多的理由拒绝这个呼召，那么神都没有接受，然后最后呢，摩西就接受了，就走了。好，你看第四章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这又是让人刚硬。我们看到这些预定的经文都不要灰心也不要害怕，因为这是神的作为，而从我们人来看，圣经讲的更多，从我们人这边来看，一切是开放的，我们自己使自己刚硬，我们自己使自己柔软，就是神的作为跟绝对不是强迫的，更不会消除我们自己该有的责任。22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23节，四章23节，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这里当然是讲到最后那个灾的时候，当埃及一直拒绝，最后的灾临到他的长子要被杀掉，所有埃及长子要杀掉。好，这个都不稀奇，但有一点，这是摩西最后上路前，回埃及前神讲的话。好，摩西就上路了，我要杀你的长子，那是23节。24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哎，这怎么回事啊？好不容易摩西说我要去做你的工作，然后耶和华要把他杀掉，杀错了吧？上一节讲我要杀法老的长子，怎么现在要杀摩西呢？然后下面就更荒唐了，下面就是摩西的老婆底波拉呢就骗了耶和华。怎么骗了耶和华呢？第25节，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各位，这是什么意思？好，神不会做莫名其妙的事，但是你在圣经里会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那么我不是说我们都能解决这些问题，有的你觉得解决了，后来又觉得还是问题，有的你觉得是问题的，有一天你又慢慢了解了。我们不管有没有问题，我们都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最高权威。我已经重复这话4-5遍了，就我们始终要在任何一个时候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不是扼杀你的理性，不是说谎，而是我们只有相信神的话，我们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可能10年8年，可能一辈子都不能解决，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这个我就觉得可以解决。好，为什么耶和华要杀摩西？因为神使用一个神的仆人，而且这是这么重要的仆人，他要让人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也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因此 也是一个要很谨慎去做的事。现在我要你去让以色列，以色列就是耶和华的长子，以色列人出来，然后如果埃及人不听，我要杀埃及人的长子。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我跟他立约，我要跟他立约。各位，立约的记号就是受割礼。我要跟以色列立约，让以色列成为我的子民。但现在不行，因为以色列被埃及人抓住，所以你去跟埃及人讲，赶快放以色列，要不然我要杀你。那摩西是去做这个事的，结果摩西自己没有跟神立约，摩西自己没有受割礼，摩西自己没有受割礼，因此在他去回埃及的路上，耶和华发现了，马上就要杀摩西，因为你去完成我的工作，你居然自己不受割礼，要杀你。各位，这个话就提醒我们啊，我们虽然都是罪人，可是你要服侍主，你要传扬上帝的话，你自己得对上帝有一些基本的敬畏啊！你不要要求别人，别人怎么样那也是次要，你自己要有。摩西很糊涂，他怎么会那做上帝的代表，他自己第一个人不受割礼呢？各位，显然连摩西的太太米甸祭司，是外邦人异教徒的女儿，都知道这个事。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事？一定是摩西跟他讲过，摩西五经包括创世纪都是摩西写的，摩西一定跟他讲，就是那时候有一些口头的遗传，那时候又没有，可能没有文字，一定又没有纸张，以色列人都是靠着博闻强记的，跟我们以前一样，就是他不一定认识字，但他会背一些东西。那么创世纪里关于上帝的创造，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上帝给亚伯拉罕孩子，这些事摩西都知道，摩西应该跟希伯拉讲过了，所以希伯拉知道神跟以色列立约就是要受割礼。然后希伯拉，我不晓得希伯拉怎么知道耶和华要来杀摩西，我不知道，是我们看那个恐怖片，有一个影子瞒过的，然后那影子手里拿着刀，然后走在摩西，可能那时候摩西睡觉了，然后耶和华眼露凶光，那么然后开始在那里磨刀。那希伯拉很聪明，马上就在想，为什么神要杀我的丈夫？那么可能也听到这一很多的事，就是因为埃及人不让以色列人去，神就要杀埃及人。那希伯拉可能也就知道这些事，他知道神很看重人要听上帝的话，神的儿女，神的长子，神的仆人，摩西就是神的仆人，神的儿女了，居然他自己不听，他自己没受割礼，我这个外邦老婆都知道。希伯拉就骗上帝，因为现在要去帮摩西受割礼，看起来希伯拉可能赶不到在摩西之前，希伯拉就赶快把他自己的儿子，就摩西的儿子割下他的羊皮，割那两个小孩痛死了，老妈在干什么，割下来，然后对不起各位，这个不怎么好听啊，就是把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解经家会说这都是一个婉转的说法，丢在摩西的脚前应该是丢在摩西的生殖器上。然后这就有个什么印象呢？耶和华一看，哦，摩西已经受过割礼，他被骗了，其实不是摩西受割礼，是他儿子的那个皮。哎，拜托啊，上帝这么好骗啊，上帝根本不可能骗过他，但是希伯拉这个动作应该就叫神知道这里有人敬畏我，老婆就救了老公，那应该也是摩西就再受了割礼。就这件事情是一件小事，也是一件大事， 小事就是不过割一个羊皮，大事就是这是立约，你要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你自己怎么不跟上帝立约？哎，反正我知道就算了。哦，不行。我们教会在几十年前就说有一个规定，说所有的服侍的同工，就领薪水的同工，必须是教会本堂的会友。那我不是，各位，我不是信友堂长大的，我也不是在信友堂受洗的，我是在和平长老教会受洗长大的。但是后来在美国读书回来以后，就到信友堂聚会，我跟信友堂也都很好，在那里工作多年了。后来秘书就说：“哎，汤姆斯，请你填这个转会申请。”在想，哎呀，我已经在这里工作这么久了，而且很忠心了，何必这个仪式呢？后来想，有这个需要，就是有这个规定。不管有这个需要没有这个需要，教会这样规定，我做教会牧师的我就应该守嘛。好，我们现在就都有一个转会。各位，我没有在说要不要转会，我没有说，我只是说有一个规定，做领袖的就以身作则，这是对的。好，然后你也看到后面就是法老跟摩西的对抗，我们也很难过。当然这个话呢，在新约里也有讲，耶和华使法老心硬。我们相信任何人任何事都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预定当中，但是不要觉得我们很倒霉，因为这是从神的预定来讲。圣经同样用了更多的篇幅，90%以上的篇幅都在讲人的责任。法老的心意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贪婪、自己的爱面子、自己的愚蠢，以至于他灾大的时候，哦，我错了，灾一没有了，他又说我不让以色列人走了。各位，跟我们一样，我们常常在反复不定当中远离上帝，这是要小心的。因为到最后就是，虽然很多解经家，我看到所有解经家都说法老没有在红海淹死，但我觉得法老是淹死，照出埃及记的描述。学者说法老没有淹死，就是因为埃及历史没有记载这件事，可是我觉得这是很荒唐的。你为什么根据埃及的记载决定圣经讲的不对呢？我们今天非常清楚啊，包括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或者是宋朝的每个朝代历史，那都不知道有多少位皇帝或为这样那样的理由，从春秋开始粉饰太平，不讲真话。我们怎么能说都是真实？埃及的法老淹死了，非常可能埃及的史官就不写这件事。不过那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在说人真是很顽固。我们希望我们不要顽固到像法老一样，到最后是死得非常惨。我们心能够早一点悔改。好，但是出埃及记稀奇的地方就在这里。当以色列人很辛苦成为上帝的儿女，被用10个灾被带出去以后，然后最后埃及也被消灭，在埃及军队消灭在那个红海里面了，以色列人就走旷野，然后走到西乃山跟神立约。从他们一脱离埃及，他们就开始抱怨，以至于你看啊，出埃及记前面一个部分是在讲摩西跟法老对抗，后面一个部分很讽刺的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人在对抗。各位，我们今天传福音如果是花很多力气在跟我们的会友对抗，这实在是很不理想。可是教会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就最惹神愤怒的，到最后甚至，各位，如果你要讲旧约圣经，简单的讲是什么，你可以讲旧约圣经就是神的失败史。神当然不会失败，但你就可以看到神拯救的这群以色列人始终绝大多数是灭亡的。 是不肯信的。新约耶稣也讲，门徒问耶稣，得救的人少吗？耶稣说，通往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我们也许可以加一句，找到走上去的人少，而且找到又不肯继续走的很多。那我们就是得救，就是信主的道，单单信靠耶稣啊，我们就常常不能够信，碰到困难就不信。啊，这我们也想到新约讲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各位，眼见就是包括你所有的五官的感觉，五官，我们不凭眼见，不凭耳闻，不凭手触，但是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因为这些感觉、五官、环境都是神所造的，神所用的，也是好的。只是基督徒一定要用信心来胜过环境，胜过感觉，而我们就总是用感觉来胜过信心。我们感觉好的时候，我们生活舒适的时候，我们就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我要侍奉主。如果你侍奉得很快乐，侍奉得很被称赞，人都说你好，我们就要侍奉。如果我们侍奉主跟随主不好，不想做，没兴趣了。各位，我们的服事不能建立在我们的感觉，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信心不是自信，不是自我感觉，不是自我的欲望，信心是建立在神的道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我们务必求圣灵不断把神的道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盼望，有力量，让我们忍耐，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刚开始没有信心，神怜悯教导恩待你，你不能够一直都没有信心。而以色列人就从出埃及记开始就这样啊，跟随摩西出埃及了，不要再做奴隶了。哦，哈利路亚，感谢主，很好很好。然后出了埃及以后，发现，哎呀，不行啊，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啊，就开始抱怨。哎呀，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要我们死在红海边啊？你要我们一起被淹死啊？连火葬的钱都不要花了。好，等。埃及人被淹死了，哦，哈利路亚，感谢主，哦，真的，你把我们带到红海边，带得很好。然后哈利路亚，感谢主，酒了，口渴了，哦，主，摩西啊，我们口渴，没有东西吃了，没有东西喝，好，又抱怨。等到有水喝了，很高兴，但是没有饭吃了，又抱怨，哎，我们要饿死了，怎么办啊？等到有玛拿吃了，感谢主。玛拿连吃了三天，对不起各位，玛拿连吃了40年，哦，嘴里都要淡出鸟来了，好难吃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